第十九篇行程式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民数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另一个失败毁谤。在民数记十一章和十二章，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接一个的问题。首先，那些在以色列营边界的人发怨言，说恶语抵挡摩西和神，然后掺杂的群众为了吃肉而起贪欲。这件事以后，米利安、亚伦，就是摩西的姐姐和哥哥，他们两个人比摩西年长，他们也跟随发怨言和背叛的潮流，起来抵挡摩西，并且毁谤他。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中间有骚动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安宁。百姓中间必然流传着许多的闲话，这个可能挑动米利安和亚伦起来毁谤摩西。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已经酝酿很久了，并不是那个时候才发起的意念。民数记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，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。我们不知道摩西什么时候这样做，也无法找出他是在何处，并且为何他要这样做。在民数记十二章以色列那段时期，似乎都在发怨言，说闲话，并且背叛。因此，米利安和亚伦就因摩西所娶古实女子的缘故，就毁谤他。因某种原因，他们为此对摩西感到不悦。然而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因着这个婚姻就受搅扰，或是定罪这件事。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乃是血亲，他们已经八十多岁了。摩西蒙了神呼召，亚伦也蒙了呼召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米利安蒙呼召，但的确告诉我们她是女伸言者，她是神所设立的。当以色列人过红海时，她领头赞美神。他们三个人在百姓中间都相当的突出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都很亲近神，并且也都对神的事有认识，并且都被看为以色列人中领头的。然而，米利安和亚伦里面有隐藏的细菌，为骚动的潮流吹来的风所挑动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由这件事有学习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在侍奉主的事情上，我们不该让任何消极的事留藏在我们里面。凡是这类没有从我们里面根除的事，迟早都要被显明出来。我们需要警醒并警觉一些仍在我们里面的细菌。我们也许看起来很好，但是当某一些的风开始吹的时候，或者当某一些的风暴骚动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受影响而被卷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像米利安和亚伦一样被暴露出来。米利安和亚伦里面所隐藏的细菌，有一种就是妒忌。米利安和亚伦都比摩西年长，米利安可能是最大的，因着比摩西年长，在他们心里可能认为自己比摩西高。然而摩西比他们得到更多的敬重，这个叫他们起了妒忌。米利安和亚伦说，难道耶和华真是只借着摩西说话吗？他不是也借着我们说话吗？米利安也许说，我是女伸言者，是为神说话的人，神不仅借着摩西说话，也借着我说话。因此，这里真正的问题乃是谁有神的预言。神的确会用你来为他说话，但你可能没有神的预言。在摩西的时代，神的预言是与摩西同在。按照摩西五经，神多次对摩西说话。 每当耶和华想要做什么，他都先对摩西说。实际上，亚伦和米利安不是神的发言人，只有摩西一个人有神的预言，他们为此而妒忌。这个乃是民数记十二章所引起疾病的细菌。历史历代以来，在为主说话的事情上，神仆人中间仍然存在的妒忌和增进的细菌。米利安和亚伦诋毁摩西，就是诋毁神的代表权柄。摩西虽然比米利安和亚伦年轻，神却指派他做他的代表权柄。神呼召亚伦，也兴起米利安，然而看不出来神嘱咐他们做他的代表。但神清楚地告诉摩西，神已拣选他做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。但是由于摩西胆怯，神将亚伦赐给摩西做助手，但这并不表示神指派亚伦做他的权柄。按照神行政的管理，米利安和亚伦都该服从摩西，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服从，却背叛了。米利安和亚伦以摩西娶古实女子这表面的错误为他们的借口，他们毁谤摩西。然而事实上，他们是在为神说话的事情上与摩西增进，他们是在与摩西增进。他们毁谤摩西的真正因素是这件事，而不是古实的女子。古实的女子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，摩西这人极其温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按神的词典，属灵的词典，温柔温和就是不抵抗，受到别人的攻击也不反击。在诸天之国的宪法里，九福中有一福是赐给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不是那些争斗抵抗的人会拥有地土，乃是温柔的人承受地土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主的奴仆不该争竞，总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。摩西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争斗，他也不抵抗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乃是摩西写的，摩西要这样的写自己并不容易，这显示摩西的忠信。凡是神要摩西写的他都写，即使是说到他自己的长处他也写。他如果拒绝，就是不忠信，并且他耍手腕玩弄政治。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处处可以看见政治的手腕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坦率忠信，按神所说的服侍主。在民数记十二章五到九节，神干预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，两人就向前来。神将米利安和亚伦的诽谤看得非常的严重，因为这一件事摸到神的权柄。摸着、违抗或者反对神的权柄，就是要动摇神的宝座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这比起发怨言、起争论、说恶语、为肉起贪欲要严重的多。神为摩西表白，说摩西是他的仆人，在他全家是忠信的。神也为摩西表白，说他与摩西是口对口的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隐语，并且摩西看见了耶和华的形象。神斥责亚伦和米利安，神问他们说，你们诋毁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什么不知道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而去。在十到十二节， 我们看到米利安受惩罚，为什么两个人背叛，只有一个人受罚呢？为什么神只处罚女子，而不惩罚男子呢？我们可能认为，男子担的责任较多，该受惩罚，女子不该受惩罚。我相信神惩罚米利安而不惩罚亚伦，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在这一次的背叛中，可能是米利安带头的，他是发起者，鼓动者，把亚伦挑动起来。主要的源头不是亚伦，乃是米利安。其次，女子背叛根本就是不合宜的。论到背叛，男子也许还可以被宽容，女子却是绝不被宽容。神惩罚米利安，就是要警告并且警戒以色列中间所有的女子，不可以跟随米利安。米利安受的惩罚，患了麻风病。民数记十二章十节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看啊，米利安患了麻风，其白如雪。亚伦转向米利安，看见他患了麻风，这是神行政的对付。亚伦就为米利安向摩西求。亚伦受了他姐姐的鼓动，现在却成了他姐姐的宗保。亚伦为米利安恳求，承认他们的愚昧。亚伦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，便将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。然后他接着求，不要让米利安像死人一样，不要让他像那一出母腹肉已经烂了一半的死胎。亚伦求，不要让米利安这样可怜的死去。摩西为米利安祷告求医治，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这再一次的说明摩西人的谦和，他如果不谦和，他就不会为他祷告，反而要让他死于麻风。我要请问你，如果有人背叛你，你真的会为那个人祷告求医治吗？你曾经这样的祷告过吗？神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只审判米利安，把他关在营外七天。百姓迟延出发，只等到把米利安再带进来。以后，百姓从哈喜路出发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米利安和亚伦的势力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原则是一样的。我盼望主对你说话，比我说的更多，使你我都学到宝贝并且严肃的功课。